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呢分别抵达旧金山，他们将举行会谈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根据美国之音获得的独家消息，拜登与习近平今天上午将在费罗利庄园会晤。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为我们介绍。
我们在得知拜登与习近平要在费罗利庄园举行会晤之后呢，我们就在第一时间从旧金山租车来到这里。那这个庄园呢，位于加州的一个叫做伍德赛德镇的地方，这里距离旧金山市区呢大约有30英里的距离。那么因为要举行这场会晤呢，这个庄园目前是不对外开放的。拜登总统与习近平呢星期三在这里的会晤呢，包括一场工作午餐，然后两人在这个庄园里面散步，这种形式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哈，两国元首经常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只有包括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布林肯国务卿在内的一个小型的会谈，那么其他层级的官员呢会就不同的议题分别举行会谈。拜登总统在会晤之后呢，在星期三的下午会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那么会介绍这个会谈的这个情况哈。那美国之音到时候会有关这次拜习会晤呢，会有特别的电视节目，同时我们也会现场直播拜登总统的新闻发布会，敬请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丽亚，费罗利庄园报道。
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从拜习会即将举行的地点费罗利庄园发来的报道。那下面呢，我们就和在旧金山报道这一系列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丽亚进行连线，了解最新的情况。那现在是旧金山早上5点，丽亚你好。
你好叶凡。
嗯，那这次会谈可以说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最令人瞩目的一次双边会晤了。那这次会晤有什么样的安排？
的确如此哈，我们根据这个白宫14号公布的一个正式的这个拜登总统15号的行程呢，就是他会在今天就是当地早晨10:45的时候呢，在会晤的地方欢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行。那么11点呢，他就会和习近平开始双边的会晤。那么预定呢，白宫是预定要到下午4:15的时候才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那么我们从这个时间的安排上可以看到哈，两位领导人将会有长达4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哈，就美中之间一个范围广泛的这个双边的议题，还有全球性的议题进行深入的对话。那我们知道，就是美中两国双边要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的多，比如说包括这个美中经贸问题啊，两军之间的正常沟通啊，台湾问题，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争端，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有美中之间人文交流等等哈。在全球性的议题上呢，双方要讨论的有气候变化、全球卫生、人工智能使用的这种规范，还有朝鲜问题，另外俄乌战争，还有以色列哈马斯之间目前正在爆发的战争等等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的的确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讨论。那么根据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透露的情况呢，就是其实这是中方的官员向美方提出的一个要求，是希望将这次这个双边峰会安排的地点呢，就是安排在 APEC 峰会不同的地方，而且希望会谈的时间是要超出两个人去年11月在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间隙举行的这个双边峰会的时间。那次会谈双方其实谈了3个小时。那么根据白宫的安排呢，就是到晚上7:30呢，拜登总统与第一夫人会在就位于旧金山海湾边的一个叫做探索馆的地方，就会参加这个 APEC 峰会的领导人举行晚宴。那么副总理哈里斯和他的丈夫呢会出席。探索馆呢是一个通过这个科学艺术还有人类感知来探索世界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嗯，
叶凡。
那据了解，习近平11月14号到旧金山的时候，既有欢迎他的集会，也有抗议他到来的人。那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在14号上午，就是还不到12点钟之前哈，我当时在这个会场旁边的一个公园里，就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华侨的社团和留学生团体呢，在那个公园里等待着欢迎习近平的到来。那这个公园旁边那条马路是习近平的车队必须要经过的这个地方，那道路两旁的那个铁栏杆上都挂了很多巨幅的中国的国旗还有美国的国旗。我当时就问在那个公园里等待参加欢迎仪式的人，就是说哎，你们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要欢迎习近平的到来，他说要等通知。 我就问他等谁的通知呢？他说是要等那个中国大使馆给他们的通知，就说可以看，就说这些欢迎的人群显然是有中国大使馆在里面组织的哈，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自发来这里的人。那其实我们知道习近平的车队一直在下午3点多才到。另外呢，根据我们的同事那个周新成他的这个报道哈，他是一直在关注这次有关的这个抗议活动的这个事情哈。那他就是说，在全美各地有几百名中国的民运人权人士，还有这个西藏、新疆和香港独立运动人士组成的一个抗议的人群，和几百名这个欢迎习近平留学生啊、华侨社团啊这些人，咱们在那个旧金山的国际机场。到旧金山市里面这个必经之地呢，就是就碰到了一起，其实双方还发生了一些这个对峙啊。另外就是早晨9点多的时候呢，在旧金山湾区的这个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呢、还有这个人道中国呀、还有这个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他们这几个组织呢，就是一起租用了一架飞机，飞机上就是那个拉着一个叫终结中共、解放中国、解放香港、解放西藏、解放维吾尔这样的一个巨型的这个反共的这个横幅哈，在旧金山上空就是飞行展示。这应该是这个抗议人士首次使用这样一种形式来抗议，对吧？
那亚太经合组织是台湾获准参加为数不多的国际组织之一，请莉亚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台湾方面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有哪些人。
是这个，我们知道，就是以台积电这个创办人张忠谋率领的台湾代表团呢，其实也是在10月14号到旧金山的。那么当天晚上呢，这个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那个代表肖美琴大使呢，他就在这个旧金山市里面这个叫做威斯汀圣弗朗西斯这个酒店举行一个欢迎晚宴，并发表了致辞。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非常荣幸在这里能够欢迎张忠谋领袖代表再度的代表台湾率团出席 APEC 经济领袖会议。这是张创办人第六度应蔡英文总统的邀请，以领袖代表的身份出席 APEC。 相信在张领袖代表的带领之下，今年的 APEC 代表团能够再次的展现台湾积极与国际接轨的努力。
对，那在这个肖美琴大使发表了致辞之后呢，张忠谋也做了一个回应，我们来看。
今天是肖代表欢迎我们从台湾来的人我在这谢谢他。其实他做的远不止就今天欢迎我们，假如不是他各种的安排我们也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愉快，在这样的一个快乐的这个情况之下来到这来开会当然我们面临了还有好几天的这个会议，还有蛮多的辛苦艰难的工作要做。我希望大家会有一个有很丰满的成果。
对，那个肖美琴大使在这次中还提到，就是说台湾其实是非常重视能够有机会参与像 APEC 这样的一个国际会议，所以台湾方面其实派出了一个相当大的这个阵容啊。除了这个张忠谋夫妇以外呢，出席这次峰会的政府官员还有这个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这个总谈判代表即政务委员邓振中，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龚明鑫，总统府秘书长副秘书长黄崇彦，还有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徐思俭， 还有台湾的财政部长庄翠云，另外还有负责这个 APEC 事务的台湾高官，还有台湾企业界的一些代表。那我注意到，就是跟美国派遣这个财政部长耶伦，还有加州州长纽森等官员前往机场，这个欢迎习近平所不同的是呢，就是其实在这个欢迎晚宴上，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美国的官员来出席啊。另外，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信息呢，就是台湾方面其实私下对于美方这次对台湾的这种接待哈，还是有一些抱怨的。就是觉得这次的接待的规格哈不如从前，不过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美方的一个关注的重点是去跟习近平举行这个双边会晤，就是在这个晚宴上，就是主桌呢总共坐了20个人哈，在整个宴会厅呢，席开有18桌，所以这么算起来的话，其实总共有近200人参加了台湾的这个欢迎晚宴。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那第二次拜习会今天将在旧金山湾区登场，虽然白宫已经宣布会讨论众多的议题，不过也表示并不期待会产生可交付的成果。拜登总统离开白宫前呢，对拜习会的期待就是美中两国恢复正常沟通。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耀毅。
现在我们知道这次拜习会呢，就跟白宫方面已经表示，包括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美国企业在中国所受的待遇等等呢，都会是美中之间的重要的议题。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习近平呢也预计要来与美国商界的人士会晤，表示说呢这次经贸关系也当然是美国的政坛跟商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之一。那当然对于这个拜登政府来说，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交还有经贸的关系都在重启沟通的情况之下呢，军事方面的沟通也能够重启，来避免未来有可能误判的一个情况。你怎么看到拜登总统呢？在星期二出发前往这个旧金山之前呢，他在白宫的时候被记者问到说，他认为怎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拜习会？拜登总统也就此做出了回答。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To get back on a normal course of corresponding, being able to pick up a phone and talk to one another if there's a crisis.Being able to make sure our military still have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We can't take, as I told you, we're not trying to decouple from China. But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for the better. From my perspective, if in fact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re in trouble right now economically, if the average homeowner or the homeowner, if the average citizen in China,was able to have a decent paying job, that benefits them and it benefits all of us. But I'm not going to continue to sustain the support for positions where if we want to invest in China, we have to turn over all our trade secrets.
那么有趣的是呢，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也参加了这个当地的选举的募款参会。那在上面呢，还有重复了他刚才所说的类似的一个说法，也就是中国经济真的遇上一个困难了。那拜登总统在这个募款参会上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习近平是重建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正在确立的另外一个例子，他们真的遇上问题了。所以拜登总统甚至是直接讲说呢，这个习近平现在的来做法，包括呢他现在在中国国内的做法，甚至是表示他来这个习近平来到美国参加拜习会呢，都是在重新确认美国现在正处于世界领导的地位。那么在这次拜习会呢，当然大家很关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那白宫官或者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这个星期二的空军一号上呢，就告诉记者说，首先这个会来进行的方式是一个所谓的 classic， 也就是经典的双边会谈，也就是拜登总统跟习近平一对一坐下来谈。我们知道拜登总统非常强调，就是说呢，他能够与这个面对面的谈对谈呢，能够了解对方的真正的想法跟意图。那拜登总统也曾经多次的说过了，公开说过，他说呢，他是世界领导人当中与习近平相处时间最多的，从海前是参议员，到后来担任8年的副总统期间，都与习近平有许许多多的接触。那么，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经典会谈会先来举办。接下来就会举办所谓的扩大双边会谈，也就是双方的包括经贸、国安、外交等官员会一起加入了谈判。那当然大家关注就是呢，这个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军事交流能不能重启，包括在拜登总统刚才也说了，希望能够重启军事的交流。那么这一次呢，中国还是没有防长，但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这个奥斯汀呢已经提出了要求，希望能够会晤新的中国的国防部长，等到人选出炉之后。所以也从这次拜习会可以看出来， 来，在这个军事交流管道上面呢，双方希望能够重启，拜登政府将会在这个方面特别的来跟习近平要求。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拜登当然也希望在国际局势上面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跟看法，包括在这个以色列的方面，还有乌克兰的方面。对此呢，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也表示，拜登总统也会特别针这两方面来听取习近平的意见，并且希望习近平能够与美国方面能够站在一起。
嗯，那要以这个拜登总统会不会会见台湾代表呢？拜习会会如何谈台湾问题？
现在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台湾的代表张忠谋是已经抵达了旧金山。刚才我们在连线当中也听到了。那么在出发之前呢，其实台湾这个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顾立雄就表示说，其实也正在积极的安排，希望这个张忠谋能跟拜登有一对一的对谈。那我们知道，其实一般来讲，台湾的官方代表与这个美国的官方呢是不会做直接接触的，但比较特别的是张忠谋，他是台积电创办人，他其实跟拜登也有私交，还有他的夫人呢，其实跟拜登也是有私交的。我们还记得呢，去年年底这个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设厂的时候呢，张忠谋在到场，拜登总统还特别开了一个玩笑，提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一些的事情，包括他的夫人煮饭等等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呢，是否能够以张忠谋跟拜登两个人的私人的情谊，在这个 iPad 厂边能够做出会晤呢？当然我们看到台湾方面现在是正在努力。不过呢，就像我说的，星期二的时候呢，在这空军一号上，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说是否拜登总统能够跟这个张忠谋来做会面。那他表示说呢，他说除了习主席之外，我今天没有其他的双边或甚至场边的会谈可以说。我的意思是呢，这里将会有很多的领导人，我们将看看事情将如何发展，但我唯一能够谈的是我拜登总统与习主席的双边会谈。所以呢，他也没有把话说死，到底张忠谋能不能见到这个拜登。另外呢，是张忠谋其实因为他是商界人士，他跟习近平也是有曾经会晤过的。例如说张忠谋他在上一次的 APEC 峰会也与习近平有过寒暄以及会晤跟交谈。那么这一次他是否与习近平也会有这个对谈的机会呢，也是大家所注目的。那此外呢，对于这个台湾的议题将如何在拜习会当中来发酵，我们知道除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愿景呢，这个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已经公开的讲了，希望能够提出并且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愿景。同时这个台湾正在举行总统大选，美国也正在举行大选。那么呢，白宫的官员已经讲说了，还非常的这个担忧，而且非常关切中国在台湾以及美国大选的干预方面。所以呢，在台湾的总统大选，如果中国以认知作战或者是经济或军事胁迫的方式来这个试图影响或甚至是干预台湾大选的话呢，白宫将如何因应？那么之前呢，在科比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呢，也回应了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是怎么说的。
I won't go into more detail in terms of the specifics that they'll be going through, and certainly not with respect to election interference in Taiwan. I would just say that it is not uncommon for PRC actors to behave irresponsibly when it comes to election interference.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And we believe that a real strength of democracy is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that are unimpeded and uninterrupted and not impaired by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talk to our counterparts in Taiwan about, certainly something that that we're going to talk to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cross the region.
那科比也强调呢，这个拜登政府跟美国的历任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一样的，就是会坚守美国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那么不支持台独，但是呢，希望继续看到台湾的民主能够继续成长茁壮。叶凡，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